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十五集《夜行》，蓝威森林。关奇的眉头微微的抽搐。你没有错。他举起了手里一张照片。我对陈芳的案子很有兴趣，你知道吗？16岁的时候，陈芳是这个样子的。他手里是一张美少年的照片，瓜子脸、白皮肤，一双大眼睛，和方脸的陈芳完全不同。技术科的同事也有点抽搐。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能说明，世界上也有许多人类完全无法解释的事。比如说陈芳的长相，比如说林志奇的尸体。关奇看着技术科的同事，你的检测结果说明，林志奇的身体和骨头它是分开的，自杀的人和沙发里的骨头 DNA 相同，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部分。技术科的同事这时还不忘幽默一下，
那你是想说有鬼抽出林志奇的骨头，穿着林志奇的肉体到处跑吗？
关奇很满意地看着他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在心里想，其实并不是林志奇假冒了陈芳，而是陈芳使用了林志奇的身体，而陈芳显然不只使用过林志奇一个人的身体，他每一次变换相貌都使用了别人的身体，就像个寄居蟹一样，每长大一点都要换个不同的壳。而这个陈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没有亲手将其抓住，真是谁也不知道。那还是个人吗？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技术科的同事想了想，但林志奇死了，他的骨头在沙发里，肚子上开了一个大洞，
那穿着他肉体到处跑的鬼到哪里去了？关奇说，我们包围他的时候，在他身边只有一个人，楚田。技术科的同事瞪着他，
说实话，那个时候你让救护车把楚田送到哪里去了？
医院的无菌隔离室，要求全封闭。关奇露齿一笑，老子一定要查清楚那是个什么幺蛾子。夜里 X 医院，楚田艳艳地坐在无菌观察室的角落里，脸上充满了痛苦的表情。这时有人轻轻敲了敲无菌观察室的门，楚田猛地跳了起来。深夜走到无菌观察室门前的是一个年轻的陌生人。那个年轻人说，陈芳，挤在还带有骸骨的霍小身体里，对这么大的拟态寄生幼来说一定很难受吧？楚田变了脸色。那年轻人微笑着说道，拟态寄生幼像寄居蟹一样，必须以肉体为躯壳才能成活，大部分的寄生幼选择动物，而你却选择了人类。每到成长期，你就需要换掉过小的躯壳，更换更为高大强壮的肉体，这是寄生幼的天性。在繁殖期，寄生幼会分泌出大量有毒的粘液，用以将母体麻痹，作为小寄生幼的食物。你的前妻就是在麻痹僵直的状态下被小寄生又破腹而出，最后死亡的吧？楚田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唧唧声。
你是谁？
他想起那天他在浴室里洗澡，在发情期内被过热的水浸泡的脱离了林志奇的身体，他正在享受裸体浴，却被张玲意外看到了。如果不是被张玲看到了，他还是希望和他好好享受几年人生，再和他交配繁殖，最后将他弄成幼体的食物。那天他看到了他的本体，让他不得不将他麻痹，提前进行繁殖计划。真是好可惜呀，他想他爱过张玲，就像他也真的很喜欢楚田一样。年轻人微笑得十分好看，自我介绍道，我姓唐，叫唐岩。楚田猛地变了脸，
你是？
唐岩嗯了一下，他微笑着并没有动，几滴黑色的液体从他的指甲缝中流出，滴落在地上，那些液体在地上爬行，很快从气孔侵入观察室里。在这一过程中，液体一直保持着圆形露珠的形状，很快那滴黑色露珠贴上了楚田的身体，宛如种子发芽，在楚田身上蔓延出千万根须模样的黑色丝线，紧紧勒入肉中。吴军观察室里的楚田发出一阵尖叫，一条九节肉节、青灰色表皮、带着黑色斑点的巨大虫状物从楚田口中窜了出来，在地上挣扎翻滚。那虫体如此沉重，挣扎的时候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但在树根模样的黑色丝状物缠绕下，偌大身体没过一会儿便化为一滩焦黑的死物。而当虫体死去之后，那些黑色丝状物仍然凝结成露珠状，一路向着唐岩游了回来。当他妖弓一般游到唐岩脚下的时候，唐岩却看也不看，一脚将那黑色的露珠踩成了稀泥。随后他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楚田，眼里不知是什么神色。他被寄生了有一段时间了，内脏不但有伤，受到挤压，还有寄生幼的毒素，能不能活很难说。就在一片死寂中，啪的一声，医院的监控探头冒出一阵青烟。坏了，唐岩那双黑的快要滴出墨来的眼睛终于微微动了一下，他眨了眨眼，将第二滴从监控探头游回的黑色水滴踩死在脚下，慢慢地转身走了出去。他离开之前按响了紧急求救铃，那是一扇打开的门，门在走廊的尽头，门外阳光熠熠生辉，门内露出一条漆黑的缝隙。屋里没有开窗帘，也没有开灯。他转过头去，是因为听见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一个彩色的陶杯从那门缝里轻轻地滚了出来。钟亚镇弯腰捡起滚到身前的陶杯，走过去推开了房门。房间里没有开灯，并不是不通电源，房卡就插在取电槽上，只是没有插紧。他咳嗽了一声问，有人在吗？屋里没有人回答。他按下那个房卡，屋里亮了起来。房里很整齐，是个酒店的标准间，和他住的房间一样，两张床铺没有一丝皱褶，每个角都压得很扎实，所有的用具都摆放得很利落。如果没有那张房卡，屋里就像没有人住过。屋里如果没有人，房门是怎么打开的？钟亚镇的目光落在床边的一个小小的碟子上，那是一个甜品碟，碟子底里有一点食物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但现在是空的。他抬起眼，一只身体柔软的黑色波斯猫静静地躺在窗帘下，窥视着钟亚镇。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刚才那大概就是他推开了房门，弄翻了那个杯子，但那个杯子又是从哪里来的？钟亚镇是个生意人，住过很多酒店，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酒店里养猫。他带着高考完的儿子到山区旅游，儿子未成年，和隔壁的女生出去爬山，他一点也不想在安全方面出什么意外。眼前的房子透着古怪，他用客房里的座机给总台打了个电话，问这个房间是不是有人住。总机回复说，这个房间已经预定出去了，但客人还没有入住，应该是下午入住。钟亚镇问那房间的房卡是谁的，猫又是谁养的，总台说立刻派服务生过来看一下。钟亚镇放下电话， 出门旅游的心情从放松变成了压抑。这里有古怪，他想，这里一定有古怪。下午四点钟，预定房间的客人到了。客人是两个大学生，都是男生，也是到东义县旅游的。听说房间里有房卡，还有猫，都觉得非常古怪。现在蓝威山庄，也就是中亚镇入住的这所度假村的服务人员和中亚镇还有新来的客人坐在一起讨论客房的问题。中亚镇发现那张房卡写着绿野103，客服人员说那张卡并不是这个房间的房卡。中亚镇住的这个别墅叫暮色，叫绿野的是隔壁的别墅。至于那只猫，客服人员说曾经看到有个北京来的客人带着这只猫住进山庄，但是客人已经走了，猫却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下来。至于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房间里，客服也不清楚。他们是新上岗的客服，对以前的事不太了解。新来的客人一个叫肖安，一个叫唐岩。叫肖安的那个男生比较腼腆，不太说话，叫唐岩的男生态度要从容得多，只问了一个问题，难道服务人员打扫房间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那只猫和房卡吗？啊，这个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上一次是董事长亲自来检查的，什么也没有发现。专管这栋别墅清洁的服务生说，我要求立刻换房间。中亚镇觉得这很荒唐，隔壁那一间房一定有什么古怪，等儿子钟奇回来，他一定要从这里搬走。蓝威山庄的客服人员允诺一定给他们换房间，但几个人坐在这屋里等了大半天，也没有等到钟奇回来。钟奇一直没有回来，不但钟奇没有回来，那两个女大学生也没有回来。度假村清点了所有游客，发现除了钟奇和那两个女学生，绿野别墅里还有一个登记名叫胡伟的老人也没有回来，并且这个胡伟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事情显然有点不寻常，大家都变得焦躁起来。肖安陪着钟亚镇去找钟奇，唐岩在房里整理行李。他眯着眼睛看着那只躺在窗帘底下姿态慵懒的猫，那只猫被他看了一阵，突然站了起来，窜进了柜子里。就在唐岩看着猫窜进柜子里的时候，目光掠过窗户，一辆京牌的 SUV 越野车正驶过花园。窗外的世界是那么平静，阳光普照。唐岩打开衣柜，衣柜里挂着两件干净的浴袍，放着空衣架和洗衣袋，非常普通。他的目光落在洗衣柜里的保险箱上，星级酒店的衣柜里往往藏着小型保险箱，这个房间也不例外。一般来说，保险箱是开着的，密码为空白，方便客人自己设定，但这个保险箱是锁着的，显示密码的液晶屏有数字，它被人用过了，并且还没有被解锁。那只猫很熟练地钻进了衣柜里放拖鞋的篮子里。唐岩看了眼门牌号，尝试按了一下103这三个数字，咯啦一声，保险柜的锁居然打开了。显然他原先的主人对箱子里的东西也没有多上心，仅仅使用了房号作为密码。唐岩伸出手打开盖子，他的皮肤很白，但没什么血色，映衬在铁色表皮和深紫色绒布里衬的保险箱上有一种奇异的华丽感。但躺在深紫色绒布深处的并不是珠宝玉石，而是一罐吃了一大半的沙拉酱，还有一些用干净的餐巾纸包好的奇形怪状的肉干。蓝威山庄周围的森林是货真价实的原始森林，蓝威山庄到这里修建度假村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在森林里修了条小路。这条小路 环绕着蓝威山庄一圈，并且能通向距离蓝威山庄最近的一个景点七公湖。七公湖是个温泉湖，也是蓝威山庄最大的卖点。钟亚镇和肖安沿着森林的小路往七公湖方向赶去，突然钟亚镇大叫一声，
啊，天哪，见鬼了。
肖安全身的细胞瞬间紧绷，猛回头向钟亚镇那儿看去，只见在钟亚镇面前的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草丛里一团形状古怪的东西中间闪烁着一点鲜活的绿光，那是翡翠的绿光。肖安倒抽了一口凉气，钟亚镇比他更早认出那是首饰的反光。为什么在深山的草丛里会有首饰在发光？两个人悄悄地向那个地方靠了过去，一具狰狞的焦尸盘踞在那里，绝大部分已经被烤焦，却还能看得出尸体颈部挂着的翡翠在黑夜中闪光。肖安扶住全身僵硬的钟亚镇说，
哎，钟叔叔，这不是钟琪，我们快回去报警，这是个女孩。
那个不是钟琪。
钟亚镇大声问，肖安连忙回答，
不是不是，她显然是个女孩子。
钟亚镇平静了一点，像他这样见识广博的人居然一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肖安拿出手机要报警，这地方临近横断山脉，信号不好，电话始终拨不出去。两个人匆匆往蓝威山庄赶，但就这么一条笔直的小道，两个人快步走了近两个小时，放眼望去依然是一片森林。用来照亮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蓝威山庄却不见了踪影。肖安往前望去是一片森林，往后望去仍然是一片森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迷路了，或者是蓝威山庄消失了。唐岩仍然在暮色103客房里，他在客房里找到了一个沙拉酱罐子，一些碎肉干，屋里有一只黑猫，一个碟子。食盆里没有猫粮，屋子里也没有，房间的窗户没有打开，那张绿野103的房卡被服务生收回去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拔起暮色103的房卡，走到门外将门关上，然后用力一扭，门依然应手而开。这个房间的电控房门坏了，所以任何人都能出入，而房间的卡槽里只要有卡就能取电。他无法分辨是哪个房间的房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猫留在这里面，也解释了绿野103的房卡为什么会在卡槽里。唐岩蹲下来仔细地看那个锁，若有所思，这个门锁是怎么坏的？在门锁的金属部件上有两点灰黑色的污渍，他用手蹭了蹭，擦不掉，像被高温焊头喷过的痕迹。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门锁发生过短路，因为短路，所以不需要房卡就能打开。这个短路一定发生在上一个房客离开之后，到自己住进来之前的短短两天时间内。而隔壁别墅有一个叫胡伟的老人，也在这两天内不见了，这会和暮色103的门锁损坏有关联吗？唐岩插回门卡，屋里的灯重新亮了起来。门锁短路了，而门内的电路却没有。疑似被遗弃的猫，失踪的老人，短路的门锁，以及一个沙拉罐子和少许肉干，他有了一种不祥的想法，但还仅仅是猜测。门外传来咚咚的脚步声，两个穿着鲜艳衣裙的女生有说有笑地从门外进来，连蹦带跳地上了二楼。他们刚要走进自己的房间， 就被一个倚在栏杆上的年轻人拦在了楼梯口。他对他们微微一笑，两位好，听说钟琪和你们出去玩的，他怎么还没有回来？两个女生面面相觑，他们说，
我们在山上就没在一起了，我们去泡温泉，他就说要回去了，怎么他还没有回来？
唐岩摇了摇头，慢吞吞地说，他还没有回来。两个女生显得很吃惊，有一个说，
他不会是在森林里迷路了吧？
另一个说，
外面的森林很难走，他肯定是迷路了。
唐岩这个时候打了电话给蓝威山庄总台，说102房间的两个女生已经回来了。